看，我们今天开始尼希米记第九章，我们开始是尼希米记第九章。这章圣经题目是禁食祷告，离绝罪恶。禁食祷告，离绝罪恶。我们看整个这一篇啊，这一章圣经就是在尼希米和以斯拉的带领之下，全民的认罪，全民的祷告，全民的认罪和全民的祷告啊，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所以复兴就是从认罪开始，复兴是从借着耶和华的律法书啊，才能够带出一个复兴来。为什么有第九章的这样的一个聚集，这样的一个禁食祷告，这样的一个认罪呢？是由于第八章以斯拉啊，这个以斯拉和尼希米带领他们读律法书。所以今天第九章是第八章读律法书的结果，有读律法书就有读律法书的一个果效。这个果效是什么？在这一章明显的给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就聚集，就禁食祷告认罪，离绝罪恶。今天是认罪祷告啊，认罪祷告。等到第十章就是具体签名，不但有认罪祷告，在神面前认罪痛悔，而且第十章就是具体的要有行动，那就是要签名啊，彻底的离绝罪恶，要一个具体的表现，在神面前立约，在这个册上要每个人都要签名，为首的起都要签名。所以我们真是看见当初他们的复兴是非常彻底。我们现在就看一下这一章圣经，第一节到第四节是第一小段啊，现在我们每一段我们大家一起念，大家念的齐一点啊，一节到四节我们现在一起念。这月二十四日，以色列人聚集进食，身穿麻衣，头蒙灰尘，以色列人就与一切外邦人离绝，站着承认自己的罪过和列祖的罪孽。那日的四分之一站在自己的地方念耶和华他们神的律法书，又四分之一认罪敬拜耶和华他们的神。约书亚、巴尼、贾涅、斯巴尼、布尼、示利比、巴尼、基纳尼站在利未人的台上，大声哀求耶和华他们的神。啊，这就是第一小段。这第一段就是聚集禁食认罪，聚集禁食认罪。在这个认罪里，我们看到他们一面听律法书，一面认罪敬拜，一面听律法书，一面认罪敬拜。这个聚集实在是圣灵召集的聚集，是圣灵的聚集，因为他是接着第八章，第八章就告诉我们七月份他们守了三个节。七月份的节我们这一共是三个，在这三个节当中，他们读律法书，他们蒙恩典，他们经过痛悔，他们大大的快乐，都是因为什么？每天念律法书。所以守了七角节，又守了这个赎罪日，最后一个节就是祝棚节。所以这里说这月二十四日就是守了三个节以后，到了二十四号了，这一天呢，以色列他们还没有分散，圣灵还照样的聚集他们。他们在这里做什么呢？禁食祷告认罪的祷告，一面禁食一面认罪祷告，就说明他们是多么的在神面前痛悔，刻苦己心。什么叫禁食？禁食就是他们刻苦己心的在神的面前，这样的一个心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实在是看见以色列当时被掳归回以后，这个聚集非常要紧。所以有的说圣灵要带领我们要有聚集，这个聚集就是大家一起在神面前，这个聚集也就是圣灵做工的一个时候啊。当每一次神的儿女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特别有圣灵的工作，大家同心合一聚集在一起做什么？禁食祷告啊，不吃饭，刻苦己心，而且呢身穿麻衣啊，表示他们是非常忧伤，身穿麻衣，去掉平时所穿的衣服啊，再不怎么样，不再注重自己的虚荣，身穿麻衣，头蒙灰尘，那更是一种痛悔的一个表示，痛悔伤心才是这样的一个表示。所以这第一节就告诉我们， 人他们为什么这样啊？他们聚集进食，身穿麻衣，头蒙灰尘，这是刻骨举心，忧伤痛悔。以色列和一切外邦人离绝，一面离绝，一面站着承认自己的罪和列祖的罪孽。离绝什么？外邦人，就是他们在这个婚姻上和外邦通婚，把儿子啊，这个女儿啊，都和他们联络，和外邦人娶了外邦人女子，又嫁给外邦人，这是大大得罪神，这是违背神的律例典章。以色列人还没有进迦南，神就吩咐了啊，你们进了迦南以后，你们啊要什么？不可有五个不可，不可和外邦人联络啊，不可和他们这个结盟啊，不可和他们往来啊，不可和他们联合。所以他们竟然和外邦人联合在一起。所以如今呢啊，既然认罪，忧伤痛悔，就要什么离绝。所以这张圣经特别给我们看到，不但认罪，还要离罪。认罪表示你心灵的痛悔，离绝罪恶，那表示你实际的行动。离绝，这离绝的意思，也就是那个外邦的女子、外邦人，你要跟他断开，要彻底断开，这才叫离绝。这个外邦人也代表一切罪恶。我们认罪忧伤，我们从前恨人，今天就不再恨人；从前贪心贪婪，今天就不再这样做，这叫离绝。所以就是在实际行动当中，所以他们就和外邦人，一切的外邦人要离绝。今天我们也要这样，怎么样叫认罪？怎么样叫忧伤痛悔、禁食祷告？要实际的东西，有实际的行动出来，那就是离绝罪恶，而且离绝一切外邦人。那就是主今天要求我们要和一切罪恶要一刀两断，不能我们里面还容纳这些个外邦人。这外邦人代表什么？就是世俗罪恶。所以他们就站着，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们多么的敬虔，多么的敬畏，站着承认自己的罪，而且承认列祖的罪孽。从列祖以来啊，他们常常就得罪神，特别是在这一方面得罪神，与外邦人联亲，所以他们要认罪，认罪离罪。这一节二节告诉我们，认罪离罪，而且是一个忧伤痛悔的态度。所以我们今天需要什么？我们需要求助给一个忧伤的灵，痛悔的心，才能够在神面前蒙恩，才能够有决心把罪恶离绝，要离绝罪恶。为什么要禁食祷告？刻骨举心，要下决心的意思，在神面前祷告。所以禁食祷告有能力，禁食祷告使你更加专一。我们为工作有的时候需要禁食祷告，为自己的罪也要禁食祷告，有的时候必要的时候你就要禁食祷告，彻底在神面前撕裂心肠。所以这一个身穿麻衣，头蒙灰尘，表示心灵的撕裂，里面的痛悔，深深的在神面前的一个自责，一个痛悔。所以他们就有行动，和外邦人离绝，站着承认自己的罪和列祖的罪。底下告诉我们，这一个复兴，这一个认罪离罪啊，他们具体的是怎样呢？他们是啊，一天的四分之一就三小时，我们就拿白天一天算十二小时来看，四分之一，三个小时站在那里，站在自己的地方念神律法书。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啊，多么渴慕，对主的话多么敬畏，三个小时读律法书。所以主的律法书发生这么大的威力，这个律法书又看着律法全备，能够苏醒人心，能够苏醒人心啊，让人能够知罪啊，能够痛罪。三分之一呢，另外的 四分之一啊，也是三小时吧，另外的四分之一做什么？认罪，一面认罪一面敬拜耶和华他们的神。那就是后来五节以后告诉我们的，他们一面敬拜一面认罪。所以因为人是这么多，所以他们是这样的啊，具体的行动，一面是念律法书，主的话使人能够知罪，主的话使我们痛悔，在主的话面前能够蒙神的光照，在主的话面前更加的认识自己。因为主的话就如同一面镜子，主的话就是光，能够照出我们里面的罪。所以先是大家看，先是第一个四分之一是先念律法书，不是先祷告，要先读经，要先读，要读得我们里面痛悔，读得我们蒙光照，读得我们真是照出我们的本相，读得我们都受不了，然后承认认罪敬拜 边呢有利未人啊，站在这个利未台上，他们大声的哀求耶和华他们的神啊，代替这些个百姓，代表这些百姓在神面前哀求神。所以这就是第一节到第四节告诉我们的，有这么多利未人，他们更是起着带头的作用。所以将来的复兴没有别的，带领人读经祷告，祷告读经，灵性得到复兴，与外邦人离绝，彻底离开罪恶。什么时候离开罪恶，什么时候灵性就复兴。底下就告诉我们他们具体的是怎么样的，先称颂，然后呢认罪。五节到十五节，因为这是一个敬拜的一个聚会，所以首先呢是称颂神，是五节到十五节。利未人称颂谢恩，他这个称颂也是数算神的恩典。从列祖亚伯拉罕蒙神拣选，亚伯兰蒙神拣选以来，他们一直在数算，数算神怎么样的一路上带领他们，数算神的恩典。所以五节到十五节是利未人称颂谢恩。所以什么是敬拜？真正的敬拜就是称颂神，感恩，因为只有他啊配得我们来称颂来敬拜。而且呢要具体的献上感谢，在哪些哪些方面神的恩典多大，从列祖以来神的恩典不能忽视，不能忽视。所以我读了这一篇，这我从昨天读了好几遍，我看看我就觉得我们今天要学的两点，第一就是求主赐给我们痛悔的心灵，第二点感恩的心灵，感恩加敬拜，感恩的心灵我们一定不能缺少。如果我们没有感恩的心，我们灵性一定是发死。我们常常缺少这个感恩。好，现在我们大家念五节到十五节，我们一起念。利未人耶稣雅、贾面、巴尼、哈桑尼、士里比和地亚、斯巴尼、毕他西亚说，你们要站起来称颂耶和华你们的神，永世无尽。耶和华你荣耀之名是应当称颂的，超乎一切称颂和赞美。你唯独你是耶和华，你造了天和天上的天，并天上的万象，地和地上的万物，海和其中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的，天君也都敬拜你。你是耶和华神，曾拣选亚伯兰，领他出加勒底的乌尔，给他改名叫亚伯拉罕。你见他在你面前心里诚实，就与他立约，允许把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基布斯人、哥加沙人之地赐给他的后裔，也应验了你的话，因为你是公义的。你曾看见我们列祖在埃及所受的困苦，垂听他们在红海边的哀求，就施行神迹奇事在法老和他一切臣仆并他国中的众民身上，你也得了名声，正如今日一样。因为你知道他们向我们列祖行事狂傲，你又在我们列祖面前把海分开，使他们在海中行走干地，将追赶他们的人抛在深海，如石头抛在大水中，并且白昼用云柱引导他们，黑夜用火柱照亮他们当行的路。你也降临在西乃山，从天上与他们说话，赐给他们正直的典章、真实的律法、美好的条例与诫命，又使他们知道你的安息圣日，并借你仆人摩西传给他们诫命、条例、律法，从天上赐下粮食充他们的饥，从磐石之水流出解他们的渴，又吩咐他们进去得你启示允许赐给他们的地。好，就到这里啊，这是第二段。我们看这个感恩称颂啊，是多么全面。这是利未人，这些利未人他们真是读透了主的话语。这些利未人他们自己从心里深处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才能够带领全民来敬拜神。这些被掳的子民可能多少年，七十年之久，没有这样的聚集，没有这样的敬拜，如今他们是这样的同心合意来敬拜神。所以先写出这些利未人的名字，他们一同 当然不可能所有全民都在说，所以这些人呢代替全民在神面前这个聚会当中在称颂神，整个的这一段里面就是称颂赞美的一个内容，称颂与谢恩，说利未人说你们要站起来，大家这样的站起来，站起来表示对神有一个肃静的心，敬畏的心，大家一同站起来称颂耶和华你们的神，永世无尽，因为这位神他是从永远到永远，是永世的君王，所以称颂这位神永世无尽，从亘古他就存在，所以我们要称颂这位是永世无尽的这位神耶和华呀，你荣耀的名是应当称颂的，首先要高举荣耀主的名，他的名就代表他，因为他是自由拥有的神，他是那一位昔在今在以后总在的那一位神，他名为耶和华，他是自由的神，所以神差遣摩西的时候，你告诉他们我是就是我们的神，永远是现在是，他不改变，他没有改变，所以我们要称颂他耶和华，你荣耀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以前在被掳的时代都在称颂偶像假神，如今要称颂这位独一的真神，超过一切称颂和赞美，再没有比这个称颂更要紧的了，要超乎一切称颂和赞美，唯独要称颂他。底下呢就讲说耶和华是谁，唯独你是耶和华，你是创造天地万有的主宰，所以下面说你唯独你是耶和华，求求让我们的心里面唯独只有你，不要再有第二位，更不能还有第三位第四位，你唯独你是耶和华，你创造了天和天上的天，所以我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是万物的主宰，天地万有都是他所创造，首先说你创造的天和天上的天并天上的万象，我们所在的这个空以后再一层还是一个什么宇宙的空叫太空，太空以上还有一层天，天上的天，天上的万象都是他所创造的，天上的万象就是天上的众星日月星辰，天文学家都没有办法计算，研究不透，研究不深，研究不到，是吧？天上的万象都是他所创造的，这是给我们看到他是他那个智慧，他的能力是无法测度，是没有办法形容的，地和地上的万物都是他所创造，也包括我们人，而且他创造一切都是为了人，所以我们要有感恩的心，从天地万有，我们天天活在这个大自然界里面，我们天天吸收享受啊，生存在这里，常常都不觉得呢，恩典都好像都以为平常，实际这一切都是神的恩，神的爱，神创造了这一切，而且这一切都是因他的旨意而造，启示录第四章最后一节是吧，万物都借着你的旨意而创造，他有他创造的计划和旨意，地和地上的万物，海和海中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的，为什么说你所保存，就是说他不但创造，而且他一直存留到今天，世上的一切都按着神所给他们赐给他们的规律还照样的生存啊，没有一天改变，天君也都敬拜你，所以我们更要敬拜神，天使天君天上的万军都在敬拜，所以我们的神是万军之耶和华，表示什么意思，我们的神统管一切，天使都一万万的天使天君都是在他以上啊，这都是什么？都是神所管理的，天君都敬拜你，你是耶和华啊。下面就从第七节开始，就看到了神怎样拣选列祖，神的恩典怎么领到以色列，神在外面当中，从闪的后代当中，神拣选了亚伯兰，好像地上神拾起了一块瓦片，曾拣选亚伯兰，领他出了加勒底的乌尔，加勒底乌尔是一个拜偶像最集中的地方。当时也是最发达的一个地方，但是神叫亚伯兰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神所指示的地方，到神允许之地，因着神的信实和神的愿不改变，所以下面说给他改名叫亚伯拉罕，从亚伯兰到亚伯拉罕，这当中经过了多少年，经过了差不多24-25年之久，99岁改名，100岁他就得到了以撒，从他改名，神给他改名，说明神的信实不改变，神怎样允许要赐他一个儿子，到了说神就给他，所以99岁的时候神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的人， 不认识神，是全能的神，所以自己想办法动人手生了个以实玛利，是一条野驴。但是呢，神没有因此就改变他的神的应许没有改变，所以到了时候神赐给他以撒。所以下面说，你见他在你面前心里诚实，亚伯拉罕是一个诚实的人，是吧？他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起来。什么叫诚实？他信神怎么说就怎么成，他信啊，他所信的那位神就是叫无变有，叫死人复活的神，所以就和他立约，神跟他立约，神跟他立约是多少次的立约？15章立约，17章又立约，22章又跟他立约，神坚定和他立约，允许把迦南人、下面赫人、亚玛利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哥加三人之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他的后裔当时还没有呢，神已经允许了。最明显的15章他还没有生以撒呢，但神有允许把这个迦南诸族的地赐给他的后裔，并且应验了你的话，因为你是公义的。这公义的意思就是神不偏待人，神允许了，神一定成就，应验了你的话，就是后来果然就是这样，神就是允许他的话，神就完全应验。底下接着从始祖在埃及所受的困苦，神怎么样看见，神怎么带他们出埃及，怎么带着他们经过旷野，这个感恩啊，这个一路上就是这个啊，在回顾神恩，来感谢他，也表明我们每一个人，从我们没有出埃及，主的眼就看过我们，主知道我们在埃及所受的困苦，被罪恶辖制，不得自由，主把我们怎么样，叫我们重生得救，离开了世界，离开了罪恶。所以我们看这里的回顾，也应该说我们也应该这样回顾，我们每个人，我们想想我们怎么蒙恩得救。你曾看见我们列祖在埃及所受的困苦，再加上出了埃及以后，前有追兵前后有追兵，前有红海，他们在红海边的哀求，神都看见了，神都听见了，所以神实行神迹奇事，在法老和他一切臣仆并国中的众民身上，神行了多少神迹奇事。从以色列还没有出埃及，神在埃及法老身上行了多少神迹，10大神迹，神行神迹。最后呢，神把他们带出埃及，在红海那里神又行神迹，所以这就是看见你也得了名声，正如今日一样，因为你知道他们向我们列祖行事狂傲，就神知道这一个埃及王法老和埃及人向以色列怎样行事狂傲，所以神说我把你法老兴起来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传扬我的名，使神的荣耀能够传到普天下，是这个目的。那你又在我们列祖面前把海分开，使他们在海中行走干地，这是多么大的神迹，怎么可能在海中行走干地呢？神把他带过来，使他们脱离了罪恶的权势，使他们蒙救蒙赎，将追赶他们的人抛在深海，如石头抛在大水之中。这是以色列亲身经历的神的作为。出了埃及以后来到了旷野，神用什么来引导他们？神白天用云柱引导他们，黑夜用火柱照亮他们，就代表圣灵的工作，圣灵从来没有离开他们，一直引导他们，在这个茫茫的旷野引导他们前行。所以这要感恩啊，要赞美啊。我们知道今天都是主圣灵的引导，你说我们要赞美吗？我也应该感恩，应该赞美，照亮他们当行的路。而且你也降临在西乃山，从天上与他们说话，这是以色列亲身经历的。神在西乃山上降临，神在大火中大声的向以色列颁布10条诫，所以说赐给他们正直的典章、真实的律法、美好的条例与诫命。所以我们看这些立位人，他们真是对主的话有这么深的认识。主的话有的地方说是公义的典章，这里说是正直的典章。主的话这个典章是正直的，是公义的，你越读主的话，你会改变成为正直公义，像主那样，那真实的律法实实在在的，没一点虚谎，是美好的条例和诫命，各个方面都包括，对神如何，对人如何，都讲到，又使他们知道你的安息圣日，并且呢，你不能摩西传给他们诫命、条例、律例，神兴起摩西来引导他们、供养他们、来传神的话。还有呢，在旷野他们没有饥饿，在旷野他们没有渴死，也没有饿死，是神赐什么？神赐粮食充他们的饥，磐石使磐石能够有水流出来解他们的渴，又有粮又有水， 所以保罗在灵泉第十章也是这样回顾以色列人的恩典，吃灵粮喝灵水打灵仗，是吧？神的恩典太丰富了，使他们在旷野这个神赐福给他们，神供养他们，神哺育他们使他们能够在旷野走过来，又甚至他们进去得你启示允许赐给他们的地，这就是神允许，不是仅仅把他们带到旷野，还要把他们带进迦南美地到十五节为止，这是一个什么整个的述说神的恩典在大而可怕的旷野神怎么引导带领他们，神的恩不能忘记。在下面呢，十六节到二十五节就开始认罪了，一面数算神的恩典，这是不能忘记。所以我们常常是你越数算主的恩典，你心被灵感，你会火热起来，你会觉得自己多么不配，你会觉得主的恩典这么大，你会觉得这是好像炭火堆在头上一样。所以我们不能缺少数算神的恩典，我们常常很少数算主的恩典，所以我们心里就会冷淡刚硬所以前面一段告诉我们，提醒我们求主给我们感恩的心，感恩的心称颂神。下面一段呢，就是要认罪，这个认罪从十六节到二十五节是承认列祖的罪，列祖的罪主要是讲到在旷野的悖逆，承认列祖的罪，在旷野的悖逆和神的宽容怜悯。那这一段里一面认罪，一面还是讲到神的宽容、神的恩典、神的怜悯神没有灭绝他们，但是讲到他们的罪恶。十六节我们大家一起念到二十五节为止一起念。但我们的列祖行事狂傲，硬着颈项，不听从你的诫命，不肯顺从，也不纪念你在他们中间所行的奇事，心硬着颈项，居心背逆，自立首领，要回他们为奴之地。但你是乐意饶恕的，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慈爱的神，并不丢弃他们。他们虽然住了一只牛犊，彼此说这是领你出埃及的神，因而大大惹动你的怒气，你还是大施怜悯，在旷野不丢弃他们，白昼云柱不离开他们，仍引导他们行路，黑夜火柱也不离开他们，仍照亮他们当行的路。你也赐下你良善的灵教训他们，未尝不赐玛拿使他们糊口，并赐水解他们的渴。在旷野四十年你养育他们，他们就一无所缺，衣服没有穿破，脚也没有肿，并且你将列国之地造粪赐给他们，他们就得了西红之地、西士本王之地和巴山王恶之地，你也使他们的子孙多如天上的星，带他们到你所允许他们列祖进入为业的业之地，这样他们进去得了那地，你在他们面前制服那地的居民，就是迦南人，将迦南人和其中君王并那地的居民都交在他们手里，让他们任意而待，他们得了坚固的城邑、肥美的地土、充满各样美物的房屋、凿成的水井、葡萄园、橄榄园，并许多果木树，他们就吃而得饱，身体肥胖，因你的大恩心中快乐。好，到此为止这一段里面一面认罪，一面还有感恩的意思在里面，这还是感恩所以我们要认罪，承认自己在神面前，在过去这些事情事实不能否认，但你说我已经认了，认了还要在神面前还要回顾，回顾的意思深深的痛悔，更深的痛悔，更深认识的这个罪恶所造成的影响这样的败坏，而且呢也看到了神的怜悯和恩典所以我们看一下整个这一段，就是从旷野开始他们来到了旷野，在旷野所犯的罪一直到进入迦南为止进去了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但是呢以色列实在是什么行事狂傲，硬着颈项，不听神的命令。所以我们看什么罪，这具体告诉我们什么罪，我们犯什么罪也是这样，常常就是不留心主的话语，明明的得罪神，违背神的命令。所以他说但我们的列祖行事狂傲这是祖宗 祖宗就是这样，不要说祖宗了，连我自己也是这样，行事狂傲，硬着景象，不听神的诫命。所以这两点是连着的。为什么不听神的诫命？因为里面太骄傲。里面为什么骄傲？因为你没有留心主的话语。所以我们越谦卑，你就越看重主的诫命；你越读主的诫命，你就越更加的会谦卑。所以这个毛病出在哪里，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心思骄傲、狂傲，心思狂傲什么意思？这眼中没有神，也没有人，上帝的命令完全可以无视，你爱怎么说怎么说，我行我素，心思狂傲，硬着景象不听，神的命令不遵守，这是很大的罪啊！实在说起来是很大的罪。我们最大罪什么？就是不听神的话。父母要求儿女什么？你孝敬，你怎么叫孝敬呢？听话，做乖孩子，你好好听话，父亲的心最满足，比你给他多少钱都好。所以我们今天最要紧，就是神要求我们要谦卑，要听命。但是以色列犯什么罪？骄傲，行事狂傲，硬着景象不听，就是不听，底下不肯顺从，也不纪念你在他们中间所行的奇事，就硬着景象，居心悖逆，而且自立首领，要回去为奴。那以色列多次的悖逆都是这样，要回去，要开倒车，要回去，留恋埃及，留恋埃及的那个肉身上的这个什么满足享受，而忘记了埃及为奴被罪辖制、被法老欺压的那个痛苦，完全忘记，就喜欢肉体舒服，要回去自立首领，这个我们正在民数记十四章讲到，自立首领要回去，动不动就要回去。那也就是对神的藐视，也是对神所立的领袖的藐视，不敢往前行，要开倒车。所以我们的本性为什么叫刚硬呢？这个悖逆和刚硬就是不肯往前行，喜欢开倒车回去，一不听话就要回去。我们常常每次这样，一不听话我最好回去，回哪里去？回到埃及去，以为回到埃及好，要回他们为奴之家，宁可愿意去为奴，做罪恶的奴仆。但你是乐意饶恕人，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慈爱的神，并不丢弃他，这就看见神的恩典多么大。虽然这样悖逆，但神还是乐意饶恕人。神怎么饶恕他们？那不知道有多少次都是有中保的代求，所以摩西就是旧约的中保，他可以预表基督，为我们今天成了新约的中保。耶稣在天上日夜夜时刻为我们做中保代求，所以他乐意饶恕我们，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慈爱的神，是这样为神，所以不丢弃。下面又回顾到他们刚出埃及没有多久遭金牛犊这件事情，这更是大大得罪神。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神一在埃及，不是在埃及，在西乃山向他们显现，首先就告诉他们，神没有让他们看见神的形象，那就神不要人来什么，用一种人的这个什么，用人的办法来有形象的来去敬拜神，是吧？所以他们却怎么样呢？筑了一只牛犊，彼此说这是领你出埃及的神，把金牛犊代替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因而大大惹动他的怒气。这是拜金牛犊的罪，在出埃及第三十二章，那这大大得罪神，以至于摩西从山上下来，看见他们这样的光景得罪神，摩西一两块法板都摔碎，表示他们破坏了神的约，违背了神的诫命，所以惹动神的怒气。可是呢，你还是大施怜悯，所以你看一面讲到自己的罪恶是多么严重不可饶恕，我们也是这样啊。我们常常一会儿爱这个一会儿爱那个，老是偶像，这个偶像老离不开人，总喜欢偶像，喜欢一个有形的东西，这个爱啊要有个寄托，要找一个爱的对象，却忘记了耶和华是我们的神，不专一爱神你就去爱偶像，这是人的败坏。但是神还是怜悯，你还是大施怜悯，在旷野不丢弃他们，白昼云柱不离开他们，仍引导他们行路。我们知道以色列拜了金牛犊以后，神是大发烈怒啊，神甚至于说神不再和他们同行，路上都要把他们杀掉。但是有摩西第二次再上西乃山，又一次的四十昼夜不吃不喝的付代价祷告，而且摩西没有下来的时候就已经为他们祷告，下来以后在这个临时支搭的帐篷里面又为他们代求，以后第二次又上山，一方面是带着什么呀复造的这个法版， 上山，神重新把十条诫写在上面。摩西再一次伏在家祷告，所以这就叫做神大施怜悯，因着爱心的代求，舍己的代求，甚至宁可自己的名被涂抹。所以在旷野，神不丢弃他们，神仍然引导他们，用云柱火柱带领他们。白天是云柱，夜间是火柱，不离开他们，仍然照亮他们当行的路。所以神多么大的爱。如果是人的话，你这次我再不饶你了，你再下一次我再不饶你了，是不是？神不是这样，我们一次一次犯罪，神还是原谅，还是饶恕，是吧？他也赐下你良善的灵教训他们。怎么叫良善的灵教训呢？神的灵在摩西身上，在旧约神的灵是在一些他所使用的人身上。我们知道摩西身上的灵可以分给70个长老，你就知道摩西身上满了神的灵，是大被神的灵所充满的人，所以借着神的灵来教训他们。所以摩西从神那里得到教训，也就是神的灵来教训啊，借着摩西来什么呀，来教不断的教训以色列百姓，引导他们的道路，使他们能够得到神所赐的律例典章诫命。底下未尝不赐玛拿使他们糊口，并赐水解他们的渴。所以这里这一段里又在数算神的恩典。一方面我们实在是这两点要并行，求主给我们天天要这样做。一方面深深痛悔我过去的罪恶，我怎么得罪主；一方面我不断的感恩主啊，我是多么不配，你这么样的宽恕饶恕，你大施怜悯，你这样的引导带领，主给我们没有缺乏，我们有没有感恩？我们常常在恩典中不值得感恩，尤其我们来到海外，我们既没有教会，也没有什么什么后台，也没有任何一个教会支持我们，但是神是不是给我们啊养育他们，他们就一无所缺，衣服没有穿破，脚也没有肿，神的恩典多大，是吧？并且你将列国之地造粪赐给他们，下面就是指着约旦河东，他们的在以色列人在没过河之前，他们就已经得地了。接着摩西打下了亚玛利王西红和巴山王鄂，那结果大片的土地上他们都得到，这都是神的恩典呐、啊。亚玛利王西红和巴山王多么厉害，两个最强的王，神就什么？神说我把他们交在你的手里，你不要怕，他们和他们的地都赐给他们啊，你也使他们的子孙多了天上的境，带他们到你允许他们列祖进入为业之地。所以以后以色列百姓越来越多，繁殖起来啊，这是神允许亚伯拉罕的话都应验了，像天上的星那样多，这样他们就进去得那地。你在他们面前制服那地，以色列怎么得地？是神为他们制服那地，是神差遣黄蜂把仇敌赶走，是神赐给约书亚有力量，有权柄，有能力，是约书亚带领他们。而这一个约书亚，我们知道也就是基督的预表嘛，是吧？所以就是迦南人，将迦南和地上的君王、那地的居民都交在他们手里，让他们任意而在，所以31个王都消灭了，所以就得到了迦南全地。他们得了，下面就完全享受神的恩典。所以进了迦南美地，就是享受安息，一切都是神白白赐给的。下面就是得了，得了，得了，得了多少东西？坚固的城邑，肥美的地图，神都白白赐给你，充满了各样美好的美物的房屋，还有凿成的水井，意思说都不需要你付什么代价，是不是？你就进去就得了。葡萄园、橄榄园，比许多果木树，他们就吃得而饱，身体肥胖，因你的大恩，心中快乐。这从神的恩典来讲，那就是完全是神赐给他们的。从恩典来讲，他们是白白享受，而且让他们吃得身体肥胖啊，大有见证啊，因着神的大恩也心中快乐，怎么不快乐呀？神给他们白白享受，神赐福，不必在旷野还要去拾取玛拿，现在他们享受神的恩典啊。所以这就是啊，一面认罪，在旷野的悖逆，不听神的话，心中狂傲，行事顽梗，印着景象拜金牛犊啊，要回埃及自立首领，这些罪恶要好好的承认，一面还要在神面前有个感恩的心，这样败坏就没有丢弃，神大施怜悯，还有这么大的恩典。好，底下我们再看第四段26节到31节，这一段就是进美地以后，他在什么还继续认罪，这个认罪就是认什么罪？认进美地以后所犯的罪，怎么惹神发怒，但是神仍是怜悯，一面是认罪，一面还是看到神的怜悯。26到31，好，这我们大家一起读。 然而他们不顺从，竟背叛你，将你的律法丢在背后，杀害那劝他们归向你的众先知，大大惹动你的怒气，所以你将他们交在敌人的手中，磨难他们。他们生难的时候哀求你，你就从天上垂听，照你的大怜悯赐给他们拯救者，救他们脱离敌人的手。但他们得平安之后，又在你面前行恶，所以你丢弃他们在仇敌的手中，使仇敌辖制他们。然而他们转回哀求你，你仍从天上垂听，屡次照你的怜悯拯救他们，又警戒他们，要使他们恢复你的律法。他们却行事狂傲，不听从你的诫命，干犯你的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扭转肩头，硬着颈项不肯听从。但你多年宽容他们，又用你的灵借众先知劝诫他们，他们仍不听从，所以你将他们交在列国的手中。然而你大发怜悯，不全然灭绝他们，也不丢弃他们，因为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到三十一节为止，你看这一段啊，从进迦南到被交出去到被掳为止，在这一段里诉说承认列祖的罪，还是列祖的罪。所以进了迦南以后是怎么光景？不顺从，背叛神，将神的律法丢在背后，在美地啊，在恩典中放纵。进了迦南，前面告诉我们多么丰富，在丰富中，在恩典中放纵。所以生命记啊，神早就说了，第八章特别讲的啊，你们不要吃得饱足，身体肥胖，心高气傲起来，就忘记了耶和华你们的神。那果然他们就是这样，甚至杀害那些劝他们归向他们的众先知。那在旧约时代，好多先知被杀，这就包括在内了，大大惹动你的怒气。二十七节，一直到二十八节这一段，我们看很像士师时代。士师时代以色列什么光景？就进了迦南美地以后，他们一直是什么样的光景？士师时代我们可以看出，啊，因为他们怎么样悖逆，惹神发怒，所以怎么样？所以你将他们交在敌人手里。士师时代，我们就多次神把以色列交出去。就是说神的儿女你不听话，那神说我要管教，管教是怎么样？就把你交出去，让你痛苦，让你失去属灵的平安和自由，受辖制，就把他交出去，磨难他们。他们遭难的时候哀求神，神就垂听。你看我们的神呢，好像父母在儿女一样，一哀求马上神就垂听，照你的大怜悯赐给他们拯救者，拯救者就是施恩。每一次神都这样实行拯救，救他们脱离敌人的手。但又一个但了，刚刚好一点啊，求主让我们灵性不要这样，刚刚好一点怎么样？得平安之后又在你面前行恶，所以你丢弃他们在仇敌手中，使仇敌辖制他们。然而他们回转啊，转回哀求你，你仍从天上垂听，屡次照你的怜悯拯救他们。我们真是，我想我自己吧，不知真是屡次了啊，屡次刚刚好一点，灵性又软弱；刚好一点，又是受试探，不能得胜，跌倒软弱，贪恋世俗，那常常是失败，心偏邪，拜偶像啊！所以神是屡次照你的怜悯拯救，所以越认罪越感恩，应该是越认罪越痛悔，越感恩越不配。应该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心，而不是你觉得你了不起，罪还不肯认。感恩那些也没有，好像都应该你得，还老不知足，那就不对了，是不是？求主给我们有感恩的心，有个觉得不配是神的恩典，不能忘记你是屡次照你的怜悯拯救他们。底下又警戒他们，要使他们归附你的律法，他们却是行事狂傲，不听从你的诫命。以后就是求立王，以后来一个扫罗做王，更是悖逆，不听神的话。接下来啊，虽然大卫做王还可以，是不是啊？神兴起大卫来，但大卫以后有几个好王？没有几个好王啊！不听从你的诫命，干犯神，扭转肩头，硬着颈项不听。但你多年宽容，所以列王的时代就是神宽容的时代。列王的时代啊，就是宽容啊，一直宽容到什么呀？宽容到主前606年啊，犹大家被掳；721年以色列先被掳， 过了差不多一百年，犹大家又被掳，这就是神多年的宽容。用你的灵借众先知劝诫，仍不听；耶利米先知劝诫，还是不听。多少先知起来劝诫他们，所以最终是什么？下面就是被掳了。最终怎么样？所以你将什么交在列国的手中？列国就是亚述、巴比伦，交在列国的民族手中。然而你大发怜悯，不全然灭绝，还使他们被掳归回嘛？所以不全然灭绝，你不丢弃他们，因为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所以到这一段就是回顾进了迦南以后怎么得罪神啊？我们都得地了，我们都蒙恩了，我们都来到海外了，我们还是有很多地方得罪神，所以我们要认罪。我们更觉得主的爱、主的宽容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就更加的要爱他，更加的要悔罪、要离罪。好，最后一段啊，我们抓紧时间，最后一段就是32节到末了，最后一段就是承认所遭遇的苦难啊，承认啊，神是公义的啊，承认是神是公义的。他们今天所遭的这一切苦难，就是神现在使他们被掳，在仇敌面前做了奴仆，承认所遭的苦难。底下呢，表示愿意立约签名。第九章末了就愿意这样做，第十章是具体的去做，大家就开始签名了。第九章最后就是说愿意签名，啊，表示有这个决心，起誓立约签名。那我们大家念一下最后一段。我们的神啊，你是至大至能至可畏守约是慈爱的神，我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先知、列祖和你的众民，从亚述列王的时候直到今日所遭遇的苦难，现在求你不要以为小，在一切临到我们的事上，你一切是公义的，因你所行的是诚实，我们所做的是邪恶。我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列祖都不遵守你的律法，不听从你的诫命和你警戒他们的话。他们在本国里沾你大恩的时候，在你所赐给他们这广大肥美之地上，不侍奉你，也不转移他们的恶行。我们现今做了奴仆，至于你所赐给我们列祖享受其上的土产并美物之地，看哪，我们在这地上做了奴仆，这地许多出产归了列王，就是已因我们的罪所派辖制我们的，他们任意辖制我们的身体和生命，我们遭了大难。因这一切的事，我们立确实的约写在册上，我们的首领、利未人和祭司都献了名啊。所以这一章圣经完全就是一个祷告啊，这里祷告的内容啊，几乎每一段都是，包括认罪，包括数算神的恩典啊。这最后一段啊，就是说啊，我们现在还遭着大难啊。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虽然被掳归回，还遭大难受凌辱，常常还是被当地的人挟制，当地人还随便可以欺压他们。所以他讲到什么呀？这是一方面啊，神是守约施慈爱，守约施慈爱。一方面也看到了我们遭遇这些事也是神的公义，意思是我们该罚是神的公义啊。而且呢，也讲到了我们现在还在受奴做奴仆啊，都是因我们的罪，因我们的罪，所以承认自己的罪啊，最要紧的是因着什么？因着我们的罪，所以你派他们辖制我们。那这一段的意思呢，服罪孽的刑罚，要服啊，我们要服。你不要讲理，我们常常讲理，我为什么这样遭遇，我为什么那样遭遇，就因为我们里面凶天邪嘛，我们里面还没有彻底。是，你看以色列到现在还有什么？还有外邦人，还有外邦人接近，还跟外邦人还没有断绝，这不是大罪吗？所以神派人来辖制他们，任意辖制我们，我们身体都没有自由啊。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一段啊，这就告诉我们要立约签名。我们的神呐，你是至大至能至可畏，三个至，那你没有再大的，最大的神，也是最有全能的神，是最可畏的神，是守约慈爱的神啊。我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先知、列祖和你的众民，从亚述列王的时候直到今日都被掳啊，被掳到现在啊，遭遇的苦难，现在求你不要以为小啊，我们遭遇到现在 啊，在这一切临到我们的世上，你却是公义的呀。所以这从这句话还有后面的话，就给我们看到叫服罪孽的刑罚。 我们有没有这样服？你不能怪环境，怪政府，又怪领导，又怪这个怪那个。他们亚述巴比伦是神兴起来的，所以以赛亚书第十章说，神说亚述是我怒气的棍，是我恼恨的杖，神兴起来管教我们，你不要怪他们啊。所以这一切事啊，领导我们，你一切是公义的，以你所行的是诚实，我们所做的是邪恶，我们是这样邪恶，所以该罚。我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列祖都不遵守你的律法，这就认罪啊。为什么？为什么该罚？为什么说这些刑罚是应该领导？这里就告诉我们，因为什么？因为不遵守你的律法，也不听从你的诫命和你警戒他们的话。我们知道犹大家，我们就拿犹大家来讲，因为你先是苦口婆心，天天教导，天天责备警告，甚至最后说你们投降吧，投降就好挖过，都不肯投降。西底家是刚硬到底，顽强相硬心，是啊，不听从和你警戒他们的话也不听。他们在什么，在本国里占你大安的时候，在你所赐他们这个什么，赐给他们这广大肥美之地上，不是吗？你这么大的恩，所以你看大恩又广大肥美之地这么享受，结果为什么不顺服神？里面再没倒空，没有转离恶，所以我们不转离恶，你根本不会顺服神。在富有的时候不温馨乐意的顺服神，好了，神说我把你交出去，那你没有机会去侍奉什么，结果只好侍奉木头石头的神。所以我们现今做了奴仆，这一种赐给我们列祖享受其上土产并美物之地呢，看来怎么样啊？看呐，我们在这地上做了奴仆，本来是享受之地，结果在美地上还做奴仆。什么是奴仆？人犯罪就是罪的奴仆，罪的奴仆，情欲的奴仆。那我们常常是做奴仆啊，不得自由。所以罗马书告诉我们，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要做义的奴仆，要成为义的器具献给神，做成爱的奴仆，千万不要再做罪的奴仆。这地许多储粮归了列王。下面一句，为什么归了列王？大家看这一句，就是你因我们的罪所辖制我们的，所派辖制我们的，神专门派这王来辖制人。所以我们哪里有罪，我们就抬不起头来。他一天到晚辖制你，你怎么样不受辖制？只有彻底离罪。所以下面要签名啊，要彻底离罪才行，不然的话你就受辖制，你总是翻不了身。他们任意辖制我们的身体和牲畜，我们遭了大难。我们知道尼希米为什么回去，为什么回去建重建圣城，就是因为犹大人遭大难受凌辱，是吧？城门拆毁，城墙被火，这个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遭这么大的难，所以你请你回去，要重建圣城，重建百姓的灵性，所以要离开罪恶，就是我们的罪，所以上帝就派他们来管我们，辖制我们，让我们就是不得自由，出入都不得自由，聚会都得偷偷摸摸，暂停恐惧，所以要离罪。我们天天为自己、为神的家、为教会认罪，认罪，好好认罪，痛悔，是吧？所以我们遭大难。因这一切的事，我们就立确实的约。这回不是随随便便立约了，这次立约叫做立什么约？要真正的立约，就是立确实的约。我们大家今天都要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心，在神面前立约。这立约的意思就是，你要在神面前啊，我们要决志，在神面前，与神和与人都要在神面前啊，就是在神前人前，我们要立约，写在册上。在人前表示你有见证，你是不是真立约了？那你要签字写在册上，而且我们的首领，第一就是首领，还有祭司啊，立位人祭司都签两名啊，每个人都要签名。签名什么意思啊？永远就白纸写上黑字了，你是这样做了，你是这样的决心写上了，那你要这样的去做啊，这要简直要有行动啊。所以这张圣经啊，我们看到就是禁食祷告，离绝罪恶，这里也包括有感恩，有数算神的恩典啊。所以求主给我们有一颗感恩的心啊，有一颗啊数算神恩典的心，有一颗痛悔的灵啊，忧伤的灵，痛悔的心，主必不轻看啊。一面痛悔认罪，不但把自己的认罪、自己的罪认神家的罪， 认教会的罪，认列祖的罪啊，我们父母的罪，我们的祖先的罪，我们都要在神面前认罪，这样的痛悔，那神一定还要大施怜悯。因为我们的神，我们抓住这里的话，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那只要我们认罪啊，只要我们真的立确实的约写在册上，大家都签名，有表示有这样的决志，让我们彻底的离绝罪恶啊，真正的让我们完全的归向神啊，有个感恩赞美的心。那我们一面数算神的恩典，一面认罪，以后就不再犯罪啊，天天在他的恩典中担惊恐惧。